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与众不同的节日礼物。2011年2月元宵节之际，印尼雅加达各大购物中心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欢度这个传统的华人节日。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来到普里英达商场，为观众呈现了精彩的表演。商场负责人考纳拉·阿古尼斯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大法有正确的价值观，就像他们修炼的真善忍，所以我们邀请了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华人新年之际来表演。优美的乐曲让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演奏大厅，人们纷纷拿取法轮功学员手里的真相资料，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习这个让人身心健康而且提供免费教功的功法。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1999年7月20日以前，法轮功学员们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在全国各大城市、乡村处处可见。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妒忌和私利，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打压。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集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的，相当于当年文革小组，专职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在各地实施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然而，法轮大法信仰者没有被谎言所蒙蔽，也没有被酷刑虐杀所压垮。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权暴政，始终以坚不可摧的正信与超常的意志，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坚忍不屈的意志光照天地。如今，法轮功获得各国褒奖已达上千项，法轮功书籍已经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发行世界各地，真善忍精神超越种族、国界，受到普世的赞誉。
江泽民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 香港《前哨》杂志2011年2月刊大陆报道栏目中的头条文章被列为总第247封面的精选文章，题目是江泽民终生后悔的两大事件。作者揭示了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自认告白。自知死期不远的江泽民，2010年起至少两次对身边的人谈到，他这辈子做过两件蠢事。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中国大使馆不能撤退，二是镇压法轮功，为自己平添了几千万的敌人，是这辈子中做的第二件大蠢事。江泽民虽自认迫害法轮功是蠢事，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犯罪。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以来，中国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被迫害致死致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然而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没有被残酷的打压吓住，他们坚持真善忍信仰，向人们揭露迫害的真相。中国大陆和全球各国支持法轮功的正义之声越来越强。自2000年以来，全球已有30个国家的35位律师组成了全球公审江泽民集团的律师团，已在16个国家提出了针对江泽民的18个诉讼案。江泽民看到大势已去，作为一个政治阴谋家，知道自己干了一件大蠢事。不管江泽民或中共出于什么目的放出这种信息，这种自认镇压法轮功是蠢事的说法，对于那些还在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和那些上当误解或仇恨法轮功的人们，是值得去深思和反省的。跟着中共一条路走到黑，最低限度讲也是对自己不负责，甚至是对自我生命意义的摧残。
法律之外还有良知。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英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因为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和电影《朗读者》里的纳粹女看守汉娜一样，亨里奇的律师辩护称，这些卫兵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奥多·塞德尔并不这么认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在这个世界上，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格夫洛伊被判刑，且不予假释。现在的人们都会感觉到道德的缺失无存，社会乱象丛生，人心失控，什么坏事都敢干，物极必反。这种下滑状态怎么能一直持续下去？天理也不容，未来的美好更需要人们的良知去维护。一个没有良知的人能顺利地进入未来吗？作为一名官员或警察，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警察或士兵。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出现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让人类海阔天空的一厘米，是具有良知的个体超越于邪恶政治体制之上的一厘米，是见证基本人性的一厘米。 今天，法轮大法传播到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国大陆的法轮大法弟子在磨难中仍然坚持着对真理的信仰，尽其所能地传播着大法的真相，讲述着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这正是为了唤醒每一个人心中的本性和良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也拥有了心中的宁静。目前正在维也纳大学主修钢琴教育和音乐学的茱莉亚，在2年前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和他搭档弹钢琴的时候，茱莉亚常常感到他有一种特别的沉稳，并常常散发出与众不同的气质。茱莉亚感受到这种不同，非常好奇。她听说这位朋友修炼一种静坐功法，于是就向他打听是什么样的功法让他有如此的宁静。这位朋友给茱莉亚带来了转法轮，当时他已经修炼法轮功10年了。那种特殊的气质正是来自按照真善忍对身心的修炼。茱莉亚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长大，但当他学习了功法后，他清楚地认识到其中的高深内涵。他说，那是一种强烈的内心的感受，让我感到那是正确的，那是好的。我一直在问自己，人的一生是为了什么？此生过后又将如何？在法轮功里，我找到了所有的答案。找到了人生答案的茱莉亚改变了很多。以前她和年纪相仿的姐姐常常会有各种竞争，经常争执，但是自从她修炼法轮功后，她们之间的争执消失了。她说，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不再有要吵架的感觉，她讲了什么对我全然没有影响，我不再觉得受到了侵犯，我完全没有要跟他吵架的想法，我们更能互相理解了。茱莉亚觉得自己心里平静了很多，整个人都更加正面了。我更安静了，也更容易心理平衡了。我感到自己身体和精神上变得更好了。我成为一个更正面的人，所有人都这么说，我的家人、朋友都认为我改变了很多。茱莉亚的老师也说，她在演奏的时候更加深沉冷静了，而她自己在练琴的时候则有事半功倍的感觉。我感受到比以前更加能集中注意力了，以前我只能练习1个小时就会精力不集中，现在我发现我可以更好地利用时间。其实我现在比以前练习的时间反而少了，但是我得到更多。修炼法轮功后，他以平常的心态对待演奏考试，不再是一味地考虑如何取得好的结果显示自己，而是更注重自己的练习，结果有了意外的收获。他说，几个月前我有学士学位的考试，以前的想法是我必须从中证实自己，必须显示自己，但当我更多的练习，更多的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看待，我注意到希望能证实自己是一种显示心，对我的考试并没有帮助。我试着每天练功，读法轮功书籍，这对我帮助很大。当我彻底放下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后， 我在考试中表现非常好。我不再追求一定要在考试中表现出色，而仅仅是希望能干好自己的工作。修炼法轮功后，茱莉亚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让她更能够理解中国人的表现了。她认识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她希望他们也能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对于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茱莉亚说，听到这种在中国的情况非常可怕，实际上整个世界都连接起来了，所以如此看来，中国也非常近，迫害是难以容忍的，非常可怕。糟糕的是有这么多人不了解情况。他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尽量每天在维也纳城市公园里练功，在那里我们有很多信息材料，大的横幅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有很多中国旅游团经过，他们常常惊讶地看着我们竟然可以这样自由地练功，能够和他们讲真相非常好。他用教钢琴和参加音乐会攒下的钱去其他的国家和城市，告诉更多的人法轮功是什么，以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他认为这样做非常值得。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古怀冰等被超期羁押已1年半，律师要求释放。成都电脑城某公司7名职工被超期羁押已1年半，代理律师自去年10月以来，相继向武后区检察院、法院提出对古怀冰等7人依法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但至今近半年，武后区检察院和法院对律师的申请没有任何回复，对古怀冰等的超期羁押仍然继续。家属到法院了解情况时，却被办案法官黄毅等一再的糊弄。律师表示，武后区法院等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已经严重违法。2009年7月，成都电脑城某公司职工古怀冰、王洪波、赵海平、周亚平、廖建普5人在公司留宿时被成都跳伞塔派出所警察劫持，随后被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当年9月，曾在该公司工作过的王建国、李小燕夫妇先后被绑架，后与古怀冰等5人一起被武后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并被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这7人都是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古怀冰的律师表示，去年在检察院时曾查到案子当年3月被起诉到武后区法院，但其后家属及律师到法院了解情况时，却被告知该案又被退回到检察院和公安所谓补充侦查至少2次。家属被武后区的公检法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互相推诿。到去年10月，古怀冰等7人都已被非法关押超过1年，至今已1年半。从去年10月到12月，7人中好几人的代理律师相继向成都市检察院、法院提交申请，要求依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对古怀冰等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释放。 律师在申请中指出，从当时已发生的情况来看，该案程序严重违法，尤其是案卷材料到法院后又被退回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是严重违背法定程序的。而且对古怀冰等的羁押已经严重超期，根据刑诉法第75条之规定，罪犯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罪犯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武侯区法院应对古怀冰等七人立即变更强制措施予以释放。但时至今日已近半年，武侯区法院和检察院既未对律师的申请作出任何答复，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纠正其违法行为，而是执意地继续违法。至今古怀冰等七人仍在被非法关押中。办理此案的武侯区国保大队、武侯区检察院、法院于三年前承办的法轮功学员钟方琼等11人案，因其涉及到的洗脑班非法拘禁、惨烈的酷刑逼供、迫害致死等严重犯罪行为，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尤其在非法庭审期间，法院禁止家属及民众旁听，禁止律师及当事人发言等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的情节，被美国国会作为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继续显示程序不正常或直接违背司法程序的行为。同时，司法当局采取行动颠覆正常的法律保护的案例记录在2009年美国国会年度报告中。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下面是选自明慧网的《神在人间》的其中一篇征文，标题是《六吨锅炉爆炸后》。我96年开始练法轮功，在国企一家化工厂工作，由于工作环境危险，是不允许有半点差错的。记得是98年6月份，由于生产上需要，车间主任安排我与一名司炉工启动六吨锅炉。由于没有引风机及安全保护装置，谁都不愿意启动它，但领导安排的工作，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就应该去做。我与司炉工同时站在1米多高的平台上操作，不想发生瓦斯爆炸，震耳欲聋，3层楼顿时浓烟滚滚。爆炸的冲击波携带着从燃烧室内蹦出来的钢管制成的1寸粗、1米长的油枪打在我的后脑上，一下就把我从1米多高的平台上掀了下来，脸火辣辣的疼，头发烧焦了，眉毛也没了，眼睛根本就睁不开。当时我想，我与别人不同，有师傅看护。我努力地睁开眼睛，周围的人都围着我看，车间主任吓坏了，安排人送我上医院，而我却直接回了家。回家后，同学听到这事儿来看我，非常担心。我说我是修炼人没事儿，他不信，说都这样了还不上医院。碍于情面，去了县医院，可县医院停电，同学又拉我到中医院，中医院也停电。又到另一家医院，还是停电，同学又把我拉回县医院，这回来电了，眼科医生给我滴上点麻药，给我刮了几次，最后告诉我眼珠深层有杂物，赶快到哈尔滨眼科医院，咱这县医院是治不好的。我没动心，只是想回家几天就好了。同学吓坏了，我安慰他说明天去哈尔滨。我在家待了3天，奇迹出现了， 眼睛不停地流泪，最后睁开了，基本正常，只是感觉不太舒服。后脑的包基本消了，面部肌肉里不知打进些什么东西，都变成黑色的结晶体反出来了，用指甲一抠也都出来了，面部的坑坑包包也平复了。几天后我上班了，大家都好奇地问这问那，我跟他们讲我没上医院的全过程，都非常惊讶。我告诉他们，凡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师父都看护着呢。我回去看看那台发生事故的锅炉，整个锅炉周围向外膨胀开，就像面包一样，6毫米厚的钢板焊接处已经崩裂，真是不可思议呀。其实能从这次事故的危难中走过来，完全是师父的慈悲呵护，是大法救了我。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忍让他人有后福。过去有位穷书生，以代写书信维持生活。有一次临过大年时，在外面给人代写对联，生意好一些，就买了一只公鸡送回家中交给妻子。妻子正在烧水褪毛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长工急急忙忙地赶来说道，你这小媳妇儿真麻利呀，转眼功夫你就退上了，拎起公鸡就走了，这媳妇儿什么也没说。晚上丈夫回来了，问妻子说，怎么没做鸡肉呢？妻子说，都怨我太笨了，鸡没杀成就让它飞了，真是很对不起你。丈夫说，也是我无能，要有钱买点猪肉也就没这事儿了。初一的早上，邻居早早就来给穷书生拜年来了，对书生说，像你这大仁大义之人，日后必有美好前程，今年京城就是大比之年，你应前去应试。一番话把秀才说得满脸通红，回答说，不怕您见笑，我连吃饭都困难，哪来进京的盘缠。邻居说，我知道你家的情况，我愿意借给你，一不用定期还钱，二不要利息，我就觉得你日后必能发福。说完就走了。邻居走后，秀才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妻子笑着说，看来邻居家的鸡一定是找着了。秀才听了更糊涂了，妻子接着说，昨天邻居家把我们的鸡拿走了，我怕你回来生气发火，使人家过不好年，咱们也过不好年，所以我就骗你说飞走了。秀才听完就明白了，从内心佩服妻子仁慈大量。说话间，邻居的那位长工送来了200两银子，说是东家让送来的，作为秀才进京的盘缠。长工向秀才道歉说，真对不起，昨天错拎了你家的鸡，昨天晚上东家上厕所发现了自己家的公鸡，我们才知道是错拿了你家的鸡，可是你们却一点动静也没有。东家说，有如此大度的人，日后必有前程，所以从心眼里佩服您呢。秀才这回全明白了，原来是贤妻的仁义。于是秀才拿了银两进京赶考，果然考中那年的状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